没关系，这是可能是上一次的讲题。OK， 这个今天我们要看的经文是《哥林多后书》第十一章啊，十一章啊啊，十二章是下明年了，可能啊，不过没关系，早上可能在火车上面声音的确很不清楚啊，可能我的十一章可能讲成十二章去啊。不过你们，我们回到十一章，十一章还没讲啊，上次只是讲到第十章，好吗？好，我们今天一起打开第十一章的第一节，如果应该可以了，我想我今天手表放在这里，应该控制时间啊。我尽量讲到十二节啊，就是把它主要的内容一段讲完啊，就不会分开啊。好了。这一段圣经前面第十章开始呢，其实你们应该还记得，就是保罗开始在责备一些我们说的假的教师啊，或是说假的使徒啊，从耶路撒冷过来啊，他们就带着很高的一种资格啊，还有推荐书，一开始就到哥林多教会来就是好像变成他们的牧师教师这样子哈，那问题不是说他们做得更好啊，他们更受欢迎，保罗就不高兴啊。问题是我们上次也讲了，就是这些外来的教师啊，他们的权柄有问题啊，他们是自己跟自己比较啊，这是上一段的经文了，意思说这些教师根本就是用自己的规则能给自己一个吹捧啊，就说啊我是怎么样怎么样的，所以你们必须听我啊。所以保罗说你们这样不亨通啊，因为你不能自己出考卷给自己考试，自己改自己加分啊，这个不合理啊。但细节我不讲了，如果你有机会你可以看看上一次的经文啊。连他们另外一个保罗点出他们的问题，就是他们到了教会去的时候，他们是没有使命的啊。我们上次也讨论这一点了，就是说今天如果说有一个地方他有不同的牧师来到一个教会，到底可以吗？其实今天跟那时是不一样，那时保罗是唯一的一个使徒上帝差派出去的， OK， 你看得出来的哈，彼得雅各约翰不出去，但他们明白，但是上帝没有呼召他们，所以他们在犹太人的当中传福音，保罗出去了啊，保罗带了同工出去，但是那些人不叫使徒，保罗才是使徒。那很明显，如果保罗是唯一被上帝所设立做外邦使徒，这样其他这些跑出来的就一定不是上帝所设立，因为上帝只设立一个人，那所以冒出来的那些呢，就是用自己的名义跑来的了啊。他们看到哎，哥林多的人蛮乖的哦，哎，比耶路撒冷好做，这个地方好做啊，他们就跑过来啊。所以保罗先打前头啊，打了这些仗都打完了啊，然后他们就来接手啊。当然这个接手也不是合作，他们主要的问题是。保罗在当中就指出他们信仰的错误，所以这一些人不单只是说小胆啊，不敢去传福音，后来人家做了才冲上去，还有一个问题，这是道德问题了，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信仰问题，他们所传的不是基督教，他们所传的很像基督教，但是不是基督教。那今天我们会看到那些的字眼会出现在我们等一下要读的经文上， OK， 所以保罗拒绝他们，也劝教会要拒绝他们呢，你就不能用像今天的情况了啊。今天啊，你就不能说啊，别的人来你不是很喜欢，你说、啊、这个是假信徒，哎啊，假使徒也没使徒，那假牧师也，除非他搞错了，他是摩门教跑来你这边讲道，我想这个错误也很低了，也不会了啊。所以今天我们的问题。不是这样直接在这个层面上，但是其实我们也有类似的问题啊。等一下我们还是会有一点分享啊。不过这里是先解释上一次我们所看的啊。连保罗也指出这些人他们的工作是建立在别人的劳苦上面，意思说他们自己就坐享其成了啊，这个不对啊，因为他们夸自己不是夸上帝。好了，这是第十章啊，到了第十一章呢。我们就一起来看哈，他还是在这个课题里头，但是第十一章呢，他就讲出了，保罗就开始指出了他侍奉上帝的目的啊，也更加明显指出他当时为了面对这些假先知哇假使徒，他采取了一个立场啊。 可以供我们学习哈。好，我们来读第一节吧哈，第一节很短，那我们来看，他说：“但愿你们宽容我这一点愚妄，其实你们原是宽容我的。”啊，你读了一百遍，你可能都不知道还要说什么，对吧？为什么叫一点愚妄呢？又说其实，对他其实翻译啊，可能很婉转哈，他没有把。可能不像我们今天人要看就要看一个事实哈。他当时他这样翻呢，其实他是要说保罗在有点好像在挖苦他们，也不讲挖苦了，就是责备啊，用一个比较没有直接的方式，但是实际上是在责备他们。保罗他前面有说，他说做一个传道人其实是不需要为自己辩护的，对吗？啊，但我们也知道了，对不对？好像如果你说你是一个爸爸，你从来都不需要跟你孩子辩护说我是爸爸，我不是别人。当你开始要这样做的时候，我想你应该很有问题了，就是到底搞什么你们啊？就是保罗说你们是我带信主的，我为什么还需要来跟你们辩护说我是使徒呢？我是上帝的使者呢？保罗觉得这样做有点愚妄，有点好像 foolish 啊， foolish 啊，或者英文是做 foolish 了啊。所以呢，保罗说你就原谅我有点愚妄，意思说我现在也要这样做了，因为你们真的是听不懂啊。他说好了，你们听不懂，我不得已，好了，现在我要开始为自己辩护我是谁啊，所以请你们忍耐一下啊，忍耐我的愚昧，因为我做了这件事情，因为保罗觉得根本都不需要的啊。而且他说你们要宽容，当然这宽容是打引号了啊，就意思说其实是对的东西，反而要请他们，好像有时有人说我，就是说你老在台上说啊，对不起，时间很不够了，对不起，我讲很长。人家说人家来听你讲，你就讲啊，你道歉什么？所以也对哈，嫌长不是走了，也对，但我不能这样讲，我不能在台上说，哎，嫌长就走人了，没有这样了啊。但的确啊，有时我们讲道也不需要为自己讲道道歉的了啊，除非你中文讲不好，我也不知道啊。总之。当时保罗的这所谓道歉，有时是他是一种反面意识啊，他是在叫那些听得懂的人觉得羞耻啊，好像爸爸要跟儿女道歉说啊，对不起啊，我是你爸爸，他不是，对不起，是我说可能你应该是很糟糕了哈，你爸爸才会这样跟你讲话啊。好了，第二节哈，我们来看，他说我为你们起的愤恨原是神那样的愤恨，因为我曾把你们许配给一个丈夫，要把你们如同贞洁的童女献给基督啊。这就指出了保罗他做使徒的，他侍奉上帝，他做使徒的目的是什么哈。首先我们先来明白这个愤恨呢，中文把它翻成愤恨，是因为他可能不想用中文的一个字叫做嫉妒，妒忌，嫉妒哈 ，jealous。jealous 这个字，是贬词啦啊，对我们的文字来说是贬词，但其实它本来不是贬词啊，它是正常的啊，就是好像发怒一样。你们说发怒对吗？我们本来说不可以生气，对不对？但是您说生气不可犯罪，所以可以生气吗？还是不要了 ，OK， 好，还是不要随便生气。对，但是生气也是这样，很多时候生气的问题呢，是你为什么而生气，而不是生气本身。Jealous 也是，啊，这里我在说啊，中文的这个愤恨不是愤恨啊，是妒忌的意思啊。中文翻成愤恨是为了怕你不明白啊。你妒忌产生记恨，问题不是那个记恨，问题是你为什么要这样子。啊，有两种啦啊。解经说有一种记恨是出于自己的啊，就是因为我觉得我好，我觉得你不够好，所以我因为你的好处我心中不平不高兴啊，这是罪行。但是有一种的记恨呢，是对的，我像保罗这里说的是上帝的记恨啊，是上帝的 jealous。 我们用英文就用 zealous 啊，你们知道中文翻成忌邪，神是忌邪的，听过吗？啊，其实也是为了我们中文，就是读中文的人不要太过难明白，还用忌邪。但其实你应该直接翻就是神是妒忌的，新译本可能就是说上帝吃醋啊，开玩笑。我总之他那个字本来是这个意思的，就是上帝不喜悦属他的人。他的东西 被玷污或是离开他。那你可以说了，你说哇，这样霸道的啊！当你这样子觉得的话呢，你已经在暗示你不属于他了，对不对？有没有一个丈夫说，哎呀，大方一点啦啊，135你去，246回来，礼拜天你喜欢到那里都可以，有吗？大方一点吗？我们哇，开玩笑了，你从来都不会去责备那个丈夫说，哎，你不要这样小气，你说你对，而且呢。我说并不是说235啊，就是说如果这丈夫因为他的妻子或是妻子因为他丈夫不忠而生气呢，你从来不会说你这样小气，你不会这样，别说对，因为他应该这样的，他应该忠贞的，他应该持守的。所以你的怒气，你对那件事情的怒气呢，其实不是出于自己，当然也有了啊，因为不信的人也可能出于自己，但是 anyway 他是为了一个圣洁，一个完整的意义在哪里，他不是只是为了好像个人的啊心思，个人的罪性而产生的啊。哇，这是一个比喻了啊。不过讲回来，这里就不是只是讲这种啊，他讲的是更高的一个原则，是讲到上帝啊。你要记得啊，从旧约到新约，圣经一直在警告我们，上帝是忌邪的，就是说上帝很生气当他的创造物就是我们去拜木头，去拜看不见的东西，甚至去相信撒旦，去跟从恶者，他很生气的。但这个怒气没有错的，这怒气是对的，因为你属于他了。他更生气，你说跟你什么关系？就是你不认得你的爸爸，你不认得你的创造主。上帝在旧约先知书里头说啊，连牛羊都认得主人。当然呢啊，我早上坐火车的时候，我就看到一个农夫，他在那边可能是弄草，哎，我想那是牛，将拉子会不会撞他啊？他就这样跑跑都跑了，就走很快过来，然后就到他身边就停下来。我说哇，这牛还认得，可能我去也会这样，我也不知道。总之我说，可能你养狗养猫啊，都有这种认得主人的这种天性，对吧？啊，我养过狗，我去那个狗场的时候。很凶的，全部哇跳跳跳跳跳跳哇，当啊要咬我这样。但是当那个人说把这一只给卖给我，哎，他就很乖了。我不懂为什么他好像突然间脑就转过来说，哦，这叫主人啊，就都跟我。虽然他站起来可能比我还高，但好像他就懂，他要跟着我。他之前在狗场他可凶啊，还要赶我走这样，也不知道为什么。那上帝其实用一些自然啊，等一下就是在告诉我们，人还不如这些动物啊。他说人还不认得，人说我是猴子变的，当然你想你们不会这样差劲，但是人不只是说自己猴，人说我是我的神啊。今天你哪一个时候真的依靠上帝啊？瑞士人我常说，你们可能依靠政府啊，你们依靠银行啊，你们依靠你们的一流的药厂啊，医疗保险啊，你们很难真的依靠上帝啊，所以你们要更加的努力啊。是，当然我不是叫你们全部剥夺了去依靠上帝，我是说，不单只是你去拜偶像，很多时候你在教堂里面，你在生活当中，你也是好像牛羊都不如的，你不认得你的创造上帝是谁啊。好了，不多讲，回来。所以这里呢，其实保罗是表达了他的生气啊，其实不是出于他的妒忌啊，别人比我好我不喜欢啊，而是说他有一个很高的目的，而且这个目的被破坏了，就是他要把教会完完整整的配给基督啊。当然这是一个比喻了啊，你们从其他的经文以弗所书都看见了，就是说圣经常常用这个比喻，教会是新娘，还是叫新妇啊，基督是新郎啊。连保罗呢，原来这里保罗用了一个角色，他是伴郎，你说没讲，他的口语是哈，就是说，你们知道以前哈，就是新郎有个好朋友 ，OK， 他会跟他说啊，我想我婚礼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啊，你这个好朋友呢，当然是很爱他的朋友了啊，他就会尽一切的努力去让这个好朋友的婚礼。或是他的未来的妻子能够得到安排，最好的安排，心愿能够成就，这叫新郎的朋友。OK， 那保罗把自己讲成这样的人，保罗就说啊，我好像新郎的朋友一样啊，要把你们好像贞洁的童女献给基督。意思说新郎在乎什么？新郎有钱？不是，这里说什么贞洁。那所以保罗其实加文很有趣啊，加文就说，他说如果啊你是坏的，就是坏的坏的使徒，就是坏人啊，他说就好像那些伴郎，但这个是比较滑稽，他说好像那些伴郎天天去找那个新娘说，哎，我是你的未来老公的朋友，知道吗？人家天天去跟人家讲话，然后来呢就把人家的爱转到自己身上了，人家反而喜欢你，忘记那个人了啊，说这个是坏蛋，你一定觉得是坏蛋了，对不对？哪有人这样做的？你想看看，如果今天有人来到教会讲上帝，讲是讲自己的话呢？啊，大概也做了这个事情哈、啊。所以教文说要小心啊，你只是新郎的朋友，你不是在发挥你的魅力啊，你不是在出卖你的才能，你是谦谦卑卑为新郎，就是耶稣基督，预备心腹的。所以保罗说他辛辛苦苦在哥林多教会传福音，讲耶稣基督的救恩，让他们能够信，以致他们被洁净，所以他们每一个都好像贞洁的童女一样。不是说他们没有罪啊，他们已经有罪，但是他们因为能够真的信耶稣，他们被洁净了，所以在神眼中他们是贞洁的。但保罗要确定这个贞洁一直到结婚那一天，旁边任何有男生注意这个，他就10公里以外他就叫他走哈、啊。总之还要让他们是完整，因为这是新郎的心意，这就是上帝的心意，也是保罗应该一生去做的啊。所以你明白了，保罗说我生气是这个事情，就是说竟然有人要破坏教会的纯洁，有人开始竟然告诉你说，哎，不一定要信耶稣，你信别的也可以哈、啊，就是犹太教了，就是开始信割礼啊，信律法。所以保罗说这个是要生气的，因为是上帝的怒气来的，上帝恨恶拜偶像啊，恨恶人对他不忠，可以吗？啊，好了，所以我这里就简单说啊，希望我们能够明白，这个用语呢不是随便用的，就不是你每次生气你就说我是愤恨，言是神那样的愤恨，你不能这样说啊。你不能因为你各样个人的得失，你就不要太自信啊。有时你生气，我想可能一半一半是，一半是对，一半是错啊。所以还是少生气好了哈、啊，因为太快你会太自信。OK， 好了，他就下面第三节哦，我们一起读哈。第三节他解释，他说：“我只怕你们的心或偏一些，失去那像基督所存意清洁的心。”就像蛇用诡计诱惑了夏娃一样，那他就说了，我生气啊！当然他说我本来目的是要保存纯洁的教会给耶稣基督的，但是说我生气是因为你看你们的心偏邪，失去了纯义清洁的心。哇，这个字很长啊！什么叫纯义清洁的心啊？我去查了一下，其实它英文是比较容易了，英文用一个古话叫做 simplicity。啊，现在 simplicity 可能是你的洗衣机的名啊什么，我也不知道，总之这个字现在到处飞了啊。但是其实 simplicity 呢，原文的意思是说它是单一的意思，单一就强调它没有偏差，它是完整就强调它没有加差任何的内容， pure 啊。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强调神是一，因为我们说上帝不是混合的，它不是 transformer 啊，两个机器人合并的，它不是，更不是三个合并的，不是啊。当我们说神是一的时候，我们强调的是它是 simplicity， 它是单一，没有掺的哈、啊，没有掺杂的 ，OK， 完整的，是吧？好了，他说其实基督徒的信仰应该是这样的啊。我们常常想自己啊，有没有呢？当然，我想你刚信可能会有了哈、啊，你刚信主的时候，你可能觉得啊，上帝你救我。但有没有可能10年之后你开始觉得哎呀也好啦，你看我不去也没关系啊，好像你就开始有点混杂，然后开始觉得我的信仰里面还有其他的东西了，这不是上帝要的啊。保罗因为教会无论怎么原因啊，有讲员来，有你的弟兄姐妹，可能 当然我们有时说教会有人也没有说是完美的天使了哈，有时一些错误的价值观也会在教会里面开始发生啊，就是有人可能有一些做法啊，给他带来一些好处，然后他又在台上说感谢神，这是神的恩典，然后就变成这也就合法性了，就变成是活泉可以这样做了啊，那隔壁说哎活泉做我也可以这样做，所以有时我们不单只是说啊教会信仰要纯正，但时间一久呢，因为你没有好好的教，你会允许一些错误的想法进到教会里面来，连最后你的信仰就不单一了，你懂我意思吗？就开始你说依靠神呢，你是搞手脚的啊，我也不知道啊，总之例子太多，我不太细讲，但是总之你要知道这不是上帝的心意。保罗就有点这就是当然是生气了啊，他就是责备教会允许这样的人来到当中，连用混杂的道让信徒不再纯洁了，不是说叫我们去犯什么罪啊，而是说他们先信神也开始信割礼，也开始信礼仪，开始信其他东西啊，这个是保罗说很让他生气，也是上帝所不喜悦的。然后他就说了一句话，他说好像笑话啊，你们不要说这么话，他不就旧约一堆人犯罪嘛，这么叫呢，是保罗不喜欢女人是吧？不是啊，他是要特别说蛇啊，跟笑话无关啊。当然笑话你们知道，古代的教父说笑话在跟蛇讲话的时候，亚当站在旁边啊，我就不明白这个老公，可能那天他喉咙不好，他就不讲话，让老婆讲。不过老婆有时不要抢着老公讲话，这就是古代的教父说的哈，就是说对内你可以跟老公讲，对外呢，有时还是叫老公去负责任哈，因为这是上帝给他做头。亚当那天其实应该跑过来说：“哎，蛇老兄啊，你是蛇，我是人，我们不应该讲话的，走啊！”因为其实是对的，因为上帝没有叫亚当去跟动物谈天。他只是说要管理万物，所以亚当可以跟动物说：“你是牛啊，你不要跑过来啊，你的界限在这里，知道吗？”啊，我不懂，他会被点头。但是总之，他就是给了万物一个规律，他叫管理。但是圣经记载那件事很特别，那个蛇不一般，那个蛇竟然会来跟主动跟夏娃说话，而且呢，还告诉他上帝讲的是什么。那正常人呢，就开始要跑了，对不对？因为不对劲。他好像是神一样啊，他开始扮演一种先知这样的，他说哎没有，那天我也听到不是这样的。你说喂，你不是蛇吗？你说不应该，他不站在这个单单笑啊，当时我不知道啊，当然圣经也没有描述啊，但是他为什么他要听，而且那个对话是相当多的啊，那很明显当中就牵扯了一些外在因素了啊，因为圣经有描述说蛇是很美的。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们每个人都觉得很恶心，对吗？我们一想到蛇就说哎呀，除了吃蛇羹可能根本没有什么感觉，就说我们好像觉得蛇都没有什么可爱之处啊，除了少数人会觉得。为什么当时圣经会说？我不知道，可能它真的是很美啊，可能后来长期在地里面爬久了变得不美，不懂啊。总之蛇当时撒旦用蛇有一个外在的原因，就是她的漂亮，而且她一定讲话很好听，可能比鸟都好听，所以夏娃就稍微给了耳朵她了。那其实保罗在这里呢是要骂谁啊？是要骂假使徒了。他说这些人就好像蛇一样，就是说他们来到教会里头的时候，他们都带着很体面的外在，刚我前面说过了啊，很高的文凭，很高的这个那个这个那个，很会说话啊，讲东西都很好听，人就把这些会众给傻住了啊，就哇这样好听，保罗都不会用成语，哇他成语讲得很好。以前有人都说我文学造诣不好啊，当然也是啊，我就读几年书哈，我还没中文了 啊，所以都还给老师了。保所以有时的确是一些比较显露的一些外衣是可以吸引人啊。连这里就用了这个例子啊，就说到哥林多教会就是看重外在以致就被骗了 啊，卑鄙，就好像夏娃一样啊。所以保罗在这里呢，其实还是出于爱心的担忧了，就是说你不是故意背叛的，你是被骗，所以保罗要把他们劝回来啊，而不是说他们真的是拒绝上帝。OK， 好了，我快点了哈，下一节。第四节，你们跟我一起读好吗？假如有人来另传一个耶稣，不是我所讲过的，或是你们受一个不是你们所受过的，或者另一个福音不是你们所得过的，你们容他也就罢了。啊，这节翻得不好啊！我查过原文，你们自己也可以去查，或是用德语去查啊。第四节保罗就说这些人。他们来到哥林多教会的时候，这假教师哈，讲这里说他们讲另外一个耶稣，讲另外传另外一个圣灵，带给他们另外一个福音啊。你说有吗？难道有几个耶稣？有没有耶稣的弟弟？没有的啊，只有一个耶稣，只有一位圣灵，只有一个福音。但为什么保罗说好像有另一个？其实意思说他们以为有另一个，是这个意思。保罗从来没有说有两种福音，没有一种。但是他就说你们听起来就是看你们的反应好像当真一样，所以保罗说你们是不是以为还有另外一个福音可以去信啊？所以你们看那个字啊，他说你们容让他也就罢了，其实不是这个意思啊，而是说你们怎么还去信他呢？你们也去信他，是这个意思，就说你们还听得下去啊？哎呦，老天爷，你搞什么啊？这样的意思啊，而不是保罗说啊，人家讲别的就让他吧，让他吧，让他讲，不是叫你让他讲，还是说你们怎么还听下去，还听得下去的意思啊？所以是责备的意思啊，而不是鼓励他要容忍啊。OK，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保罗不是在说有另外一个福音的存在，福音只有一个，但是哥林多人的反应好像有另外一个福音。因为他们好像用一种真诚的心来听一个错误的东西啊，听得好像很真一样了。OK， 好，第五节他说：“但我想，我一点也不在那最大使徒以下。”OK， 你们也知道他在讲什么了。最大使徒应该是指耶路撒冷那一批人了啊，但这批人没有坏了啊，他们是上帝所用的，但是很多人利用他们的名字，因为他们是犹太人，所以保罗就说：“你们拿着彼得的名。”约翰的名，雅各的名来到当中，保罗说我不比他们小，我保罗不是在他们以下的，当然保罗也没有说我在他们以上，没有这样讲啊，保罗只是要强调说你们都不知道谁是彼得，也没见过，你们对彼得那样尊重，你们对我反而这样不尊重，意思是说我们是一样的，你既然去，因为他们很听这些假教师讲话嘛，假教师的推荐人是彼得，所以其实他们是因为彼得缘故听这些人，让他们是很尊重啊，彼得对不对？很给面子啊。那保罗说我比他们，我跟他们一样的嘞，怎么我没有得到你们的尊重呢？啊，你们还轻看我嘞，你们还觉得我好像是就是出人一个啊。OK， 所以保罗说我没有比他们更低啊，那也没有说他更高，他就是上帝所用的使徒。OK。第六节我们看了啊，第六节比较重要啊，他说我的言语虽然粗俗，我的知识却不粗俗，这是我们在凡事上向你们众人显明出来的啊，这是一个对比啦。保罗说我的言语跟知识，言语叫 speech 啊，那跟 knowledge， 是不是说保罗不会讲话有口吃啊之类，所以保罗说我言语粗，不是啊，这里保罗并不可能是不会讲话，你看保罗辩论过的啊，保罗跟希腊人辩论过啊，他们还是天天来听他讲，所以不可能说保罗，有人就说保罗有口吃啦，不会讲话啦，所以只会写了，不能只是这样子对。保罗在这里是一个对比，保罗说他口才不好，但是他说我要强调的并不是只是一个外在的口才，我要强调的是嘴巴讲的内容，就是教义。他不要跟这些人做比较，对，这些人的确是很有口才，专门训练的 ，OK， 训练出来的。保罗可能没有达到他们这一种所谓学术水平，但是保罗并不是不会讲话啊。保罗说我更在意的是话语中的内容，因为那个更加的重要，就是教义。 有时候我们要注意这些东西了啊。有时候我们太过看在意这些外在的时候呢，的确我们可能忽略的，真正失去的是它的内容啊。好了，我停在这里一点点，我要继续的哈。我给两个应用啊，我请弟兄姐妹一起来思想。就第一点啊，刚好前面说了，我们今天不像当时这样有很明显的异端，对吧？有人来到你教会说我是犹太见证人，你说哦，搞错了，那个是外面，就没有什么很像当时这样啊，就是有很大的危机。今天我们的情况不大一样 ，OK。但是我们今天的一个做法啊，当然也会不一样啊，是因为我们有了圣经。所以今天呢，以前的人就是保罗的时代，他们是用人来定的，就是说你是保罗，你是使徒，你是约翰，所以你讲的就是对的。所以以前的人是跟就定这人，连他就接受了你所说的话，你们懂我意思吗？那叫权柄，因为他是使徒嘛，所以你要先认人。如果这个人你都根本不认识他是谁的话呢，那他讲的话你可能就有质疑。但如果你说哦，我知道他是使徒，他有上帝的直接的启示，连他讲的话就叫真理，就是上帝的话了，好像先知这样嘛，旧约 OK。但现在没有了嘛 ，OK， 因为使徒的时代过去了啊，圣经启示完毕了。那现在我们是怎么样？我们不应该再认人了，我们应该是认人讲的东西，对不对？所以今天呢，你可以任何一个人都来啊，你不用咬着他是什么大牧师、小牧师、中牧师，你不用管了啊。总之，大牧师、小牧师、中牧师讲的东西都要跟使徒讲的一样，连他就是上帝的话。啊，今天就是这两步了啊！你想一下有什么困难吗？我再讲一次啊，以前呢，你咬住一个人你就可以了，总之你是听他讲，他讲的就是神的话。但现在没有了啊，都在圣经里面了。我们都很好，每个人家里都有一本圣经 ，OK。所以不管谁来，只要他不是人啊，他讲的话跟圣经或是跟使徒所讲的教训是一样的，他就在教导上帝的话了。对吧？所以看起来好像我们比较容易一点，因为我们可以就是不一定只是要咬着，就是要跟着几个人嘛。OK， 但是如果我们没有注意的话，其实我们比他们更难。因为今天如果任何一个人来到你教会讲道，他有几个可能性。第一个就是他根本没有讲啊，那你们不要笑了，你们可能没有遇过啊。我去过啊，有一些聚会是从开始。到他开始说要收奉献之前，我还不知道他已经讲完道了，因为他好像在讲笑话，讲完他跟我讲要打仗，总之没有讲。所以有的时候呢，有一些牧师是他根本没有讲道，这是第一点。可能有些地方呢他有讲，但是他可能是讲错。那有一些时候是他有讲，但是他讲的是部分错，也有一些对的，有些错的。但是有一些是他讲对，但是他讲的不完整，很多类嘛，当然还可以再分啊，我只是举几类，所以你会发现很困难，对不对？啊，所以我意思是说，如果弟兄姐妹对上帝的话、对神学、对教义没有下功夫啊，你还是跟以前一样啊，你没有比人家更容易的，因为谁来都是似是而非的话，你就糟糕了。所以我们真的不能够只是说哦，我们每个礼拜来听听到。连回到家就过自己的世界，连回到教会又再来听听到，你不负责任的啊！你对自己不负责任，可以这样讲，你对你的灵性不负责任，就是对自己不负责任。没有人是这样子信耶稣的，我是说讲更白，没有人这样子信教的，这个不是信宗教，这根本没有信。你每一个礼拜来教会，其实不是来充电。这个乱来了啊！我们又没有发电厂那么充电，有人也不是来什么什么的 ，OK？ 你每一天都要为你的信仰负责任，就是说你信主越久，你应该对圣经就越切实的知道，你越知道使徒讲什么，你应该越清楚这些东西。所以任何的讲员来，你们应该听啊。没讲啊，这个应该不能听啊，就是不能再来了。讲一些啊，又讲不对啊，或是讲对又讲不清楚，你可能还要问他。难就难在这里。如果是我来讲，我在想，我说举个例啊，如果有一个 有一个人、来我的教会讲道，连他讲的不是很对，连我跑去跟他讲，连那个人就会，就那个讲员可能就会很反感，因为他觉得我在挑战他，对吧？你怕我抢你的饭碗，他就会觉得是我在抢他，因为他认为我跟他是打一份工的、其实我不是啊，我不是打一份，但是我明白我意思吗？就很多时候教会的牧师呢，他就没有办法很直接挑战外来的讲员，是因为他们好像会被误解成为利益冲突，会有啊，反正会有很多时候不要讲啊，听听着啊吹牛啊，就回家了。其实我反正听过有的会有啊，稍微挑战一下那个大牧师都很尴尬的，你知道为什么？因为他从来没有 expect。可能他们太习惯没有人问问题，就说其实我不是叫你们到处去开枪啊，去责备人啊，不是啊，我是说其实你们要为你们所听的负责任，你们在这边听完了，趁着我还没坐火车之前，你有不对的你问我啊，我如果答不出我跟你说对不起。我想多数不会的，大家完了就谈自己、明天去哪里买东西，因为大家觉得没关系啊，无伤大雅，你要负责任，你要为你自己负责，也要为教会负责任啊！所以 anyway， 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的处境跟古代不一样，你不能直接引用这个原则，但是它有类似的啊，就是说教导的纯正还是必须要坚守。虽然它不是异教，它不是犹太教，但是我们还是要为我们的弟兄姐妹、为自己的灵命要做一个正确的一个回应跟责任啊。第二点呢，就是前面我刚才说的那个 speech 跟 knowledge 啊 ，speech 是外在的啊，外在的东西是否有它的重要性？有啊，你不能完全否定说啊，方法都是犯罪的。我没有这样子讲过啊，我只是说我们不要依靠方法啊，但不要误解成为我说方法是不好的。方法是人上帝给人的智慧，我们可以用方法，你可以有课程，也可以神学课、主日学课、少年课、家庭课啊、夫妻辅导啊、父母儿女辅导什么课程可以，这些是 speech， 这些是外在的 OK， 真正这些外在跟你有关系起的作用呢，是针对性的东西啊。我怎么能够针对你呢？课程怎么能够针对你呢？除非他配合了感动负担，他配合了对了你的认识，他配合了对你的爱心。我的意思是说，课程是多得很的，这个世界你真的看不完。OK， 基督教每几年都出一些课程，多得很。OK， 但是不是每一个课程都能够对每个弟兄姐妹有帮助，是因为他还有一环在后面，就是让他启动的，就是那个带的人要有负担，要有感动。要对他的对象有一个认识，而且他有爱心啊。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啊，不是不要参加这些东西，也不是不要听这样，这些东西都有用，但是对一些比较老练的基督徒，你们信主很久的人 OK， 其实我鼓励你们有机会去多听啊，去当然挺好的啊，去参加一些不同的解经大会啊神学课程，你们去听。为什么？因为你们圣经比较熟，你们跟神的关系也维持正常，所以你在听的，虽然那个讲员不认识你，他在上面叭叭叭讲一大堆，他可能讲的是美国的东西，但你是欧洲人，完全我欧洲的华人哈，完全可能在背景上没有一个交叉点，但是没关系的，因为你圣经也熟，你也知道上帝怎么感动你，所以你在听的时候，你还是能够应用，你听见了，你可以应用下来。但是你知道吗？一般的信徒做不到这一点，所以很多一般的信徒去追这些大讲员的时候呢，他们追完就是大讲员，就是一个他不能应用，因为大讲员讲的是亚洲的问题，讲的是美国的问题，他就连不下来，因为他不熟悉整个，哇，他不够熟悉啊，而且他对圣灵的一种引导也不够敏感，所以他可能就停留在一种的聚会的气氛。举个例啦，我自己在上课，你们也知道啊，我在修一些美国的归正神学院的课程啊，就是 RTS。那你们能够想象啊，我是函授的啊，我的教授他讲那个课啊，可能40讲，每讲一个小时，40个小时，十年前的录音来的。OK， 一个外国人住在美国中部啊 ，OK， 大草原啊，可能十年也没有台风，什么都没有啊。很舒服的地方，我去过他们那边了，蛮舒服的啊。OK， 每个教堂都是礼拜天都是停。 停满车，坐满人了。这一种的地方的一个神学教授，十年前他讲这个课，连现在我修，我必须听这个十年前的录音啊！你就想到有很大的一个隔阂嘛，因为我是华人，而且我又不在中国，我又不在亚洲，我在欧洲，我在法国更糟啊，瑞士还好一点。那已经隔了很多没有办法沟通的一个因素了，但是你知道吗？还是有的。我不是说因为我够老啊什么，而是每次好好听前辈听的时候呢，虽然他讲他的，但是你还是可以连贯下来。所以很多时候我跟你们讲到，也是我那边有领受了，当然也不能照样就这样直接给你，你也不懂他在讲什么。我听完了，我明白这个观念了，他的一个意思了，连我就用你们的状况来跟你们讲。你们懂这个意思吗？就是说你们教会的牧师，你们的长子，你们的教师呢，要做这个中间的路啊。你不能说啊，我们就全部一冲上去，到最后只有几个能够领受啊。所以你也不是不鼓励他们去，但是很多时候你听完你还要做一个转换，你需要把你所明白的再重新的教导你的会有，因为他们有个别的形式是不一样的啊。可以吗？啊，好了，我快点啦，因为我听到敲钟了啊。啊，我们回来啊，这个第七节好吗？啊，第七节，我因为白白传神的福音给你们，就自居卑微，叫你们高升，这算是我犯罪吗？那、啊、这个话很严重啊，但他是说 offense 啊，他不是 sin 啊， offense。那保罗其实在反问他们啊，保罗说，我为了你们的救恩啊，我常常忽略我自己的地位。我常常白白的把上帝的恩典传给你们，不谈条件了，传给你们。OK， 我这样的卑微，这样的辅救你们，结果呢，反被你们轻看。我做错了什么？反被你轻看？我不骄傲，我，你们之所以看我这样简单，就是因为我从来没告诉你，我保罗是谁，对不对？你想看看后来保罗在十二章，他不是把他。就刚才你们放的经文，对，就说他去过三重天啊什么，他一讲出来大家都趴在地上了，谁还可以跟他说话，听到那些不能够听到的东西，可能其中一个就是2008年经济风暴啊，开玩笑。他听到上帝讲的奥秘，你还要讲什么？保罗为什么？保罗，我想我们很多中国的这些传道人可能坐牢三次就传遍天下了，不是吗？啊，被打过几下都到处讲，保罗竟然去这个地方啊，开始教会，从来不把他的底子这些所谓啊很吸引人的这些背景搬出来，可见保罗真的是不要得好处的，你知道吗？因为如果保罗把这些背景都扛出来的话呢，可能哥林多人就迷信他了，哇，神人哦。因为哥林多人是希腊人，他可能觉得天掉下一个来一个宙斯，听说他光头可能有点像啊。所以保罗没有这个目的，所以他们反而轻看他说你没有东西啊。所以后面你看他保罗开始讲的时候，他们就明白的啊。好了，我回来看，所以第七节呢，保罗是反问他们说，我今天不说而且迁就你们，反而被你们轻看，难道这是错的吗？啊，第八跟第九节更严重了啊！你们跟我一起读好吗？我亏负了别的教会，向他们取了工价来给你们效力。我在你们那里缺乏的时候，并没有连累你们一个人，因我所缺乏的，那从马其顿来的弟兄们都补足了。我向来凡事谨守，后来也谨守，总不至于牵累你们。啊，七八节是一个原则啊。好了，很明显你看得出来，保罗说我从来不拖累你们，什么意思啊？就是保罗说你们没有供应我，我也不拿你们的工资，或是说你们的奉献，我们今天的话叫奉献，什么意思呢？保罗从亚细亚坐船过去，第一个地方是到哪里？到马其顿，就是我们说帖撒罗尼迦那里啊，马其顿，他在那里建立的教会，那边的教会比较穷小。OK， 后来保罗下到希腊，就是哥林多这个地方啊。希腊很富啊，哥林多很富。那保罗去到哥林多那里开始传福音的时候呢，哥林多人没有供应保罗。啊，这个脚不错啊，不错啊， 好，拜拜，我们要吃饭了，再见。没有管他啊，而且以后之后也没有管他。可能保罗说，哦，不要了啊，你们还是自己用哈。哦，哎，你不要了啊，好了，嗯，有时的确是这样啊，有时教会就是这样，我们说叫小孩啊，就是分不清这个需要，真的需要还是客气，还分不清楚。所以保罗就说了，我当时来你们这里的时候，我传福音给你们了，都没有拿你们的工价，我是拿别人的啊。所以原文是比较夸张的，原文是说 I rob the other church， 就是我抢了其他教会的钱来帮你们做工的，就是他这么抢。但其实这里还好一点了，中文翻的没有这样夸张，他说亏负。所以是马其顿教会，我们从历史看到马其顿教会是比较穷哈，但是他们还是很爱保罗，因为他们真的知道福音很重要，所以他知道保罗去到那边呢需要帮助，而且我们从圣经也看到保罗是可以自己做工的，对吧？他可以支帐篷啊，他跟亚基拉、百基拉一起学的，所以保罗可能很多时候是自己工作，还有接受马其顿的供应，但是却没有接受哥林多的供应。那后面就说了，到底他应不应该接受哥林多的供应？问题就在这里。我们一般的牧师说，去到教会啊，教会给他啊薪水，我们说哦，你说要拿吗？做牧师不应该拿，神养你的吗？不应该拿，肯定没有请到讲员你们啊。哦，你就很难分了，到底是因为钱而来，还是来了才有钱？啊，我说钱就难听了，意思说，你懂我意思吗？是不是念着这一份的薪水，你才来这里侍奉上帝？还是你来侍奉上帝，同时候你得到供养？啊，那这个次序就是保罗所坚持的。那保罗不拿，很明显，哥林多教会呢是在想第一个，就是说保罗知道哥林多教会的人不成熟啊。他们如果给保罗钱，保罗如果接受他们的薪水，就是他们的奉献的话呢，他们会认为保罗是为了钱来的。所以保罗说，好，如果你们还不成熟，这样就算了，等到你们真的明白你所听的是好东西，你那时再给我都不要了哈。当然他说你在当时再给哈，但后面是说他不要了哈。所以他的意思其实是很明确了啊，就是他在责备他们了。而且后面那句话呢，就说我向来是谨慎，以后也意思说我以前不拿，先以后我也不会拿。那如果你听到这里，你说哇，不要这样生气了哈，你这样小气做什么？拿了，那其实他不是在生气啊，他的原因在下面啊，我读给你们听啦，第10、第11、第12啊，就结束了啊。他说，既有基督的诚实在我里面，就无人能在亚该亚一带的地方阻挡我这自夸。为什么呢？是因我不爱你们吗？这有神知道。那这两节呢，保罗发誓啊，保罗启示两次啊。我在以后有些再跟你们讲啊，到底基督徒可以不可以启示啊？我们说啊，耶稣说不可以启示，你要看经文啊，保罗都启示，连上帝都启示啊，那所以你没有比上帝更好啊，所以不能字面解那个经文啊，以后再说。不过回来这里呢，保罗的确是两次，第一次说以耶稣基督的真理保证，第二他说以上帝的信实存在保证。第一次保证什么呢？保罗说第一次保证就是我不会拿啊，以后也没有，就是我要在这一代传福音呢，自夸，但是他是开玩笑了，不是开玩笑，就是他不是说他以这个为靠，但是他要只有他做这个事情啊，其他的假的这些老师都是为了哪一间的钱多就去哪里，他说我就是这里唯一不拿你们的奉献的传道人啊，他这样讲啊。后面那节11节他说，你们不要以为我是生你们的气，他说我是爱你们，他说如果你不相信有上帝为我作证，第11节。12节就是他的原因，他说我现在所做的以后还要做，就是不要拿，我要断绝那些寻机会人的机会，使他们在所夸的事上也不过于我们一样。他的意思是这样。所以保罗说他不拿呢，其实是因为那些人拿，而且那些人很看重这个事， 啊，所以保罗他不拿，其实不是要跟他们同等啊，而是要让他们看出保罗跟他们不同啊，让教会看出这些人的私心，这些人的虚假，而导致这些人不能再继续破坏上帝的教会啊。所以其实保罗是爱他们的，不拿的，因为保罗在那段时间不能碰。如果保罗像一般的传道人啊，多多益善啊，多多益善啊，啊那边还不够，多给一点，人家就很容易认为他们是同一伙的。保罗说我不是啊，我不是超人，不吃饭，但是呢，我现在为了你们能够决心把这一些假使徒就是驱赶，我就靠主的恩典，我在这一代不拿你们的奉献啊。当然保罗还是为别人收奉献，你们看别的经文你们知道对不对，保罗自己不拿，但是保罗收他们的奉献去给耶路撒冷，那因为耶路撒冷很多穷人啊，有饥荒，所以这些教会是很富的。但是很离谱的，一个很穷的马其顿教会去供养一个很富的哥林多教会，所以加尔文就说啊，今天是很少马其顿的信徒，但是却有许多哥林多的信徒啊，没有看到别人的需要，没有看到普世教会的需要啊。好了，我讲到这里了啊，就希望你们可以啊，从这个经文，当然它内容比较多啊，不过你可以从这段经文的一些原则了啊，不能直接用在我们今天的教会，但最少你可以采取它的这个 principle 啊。对待我们在牧养上的工作啊，治理教会的工作上面。好，我们一起祷告。父神，我们感谢你带领我们今天能够一起奉你的名聚集，也感谢你你的应许在我们当中你恩典与我们同在，是吧？让我们真的是看见你自己在当时怎么样使用你的仆人保罗也看见他侍奉的艰难，但是我们感谢你是因为保罗的坚韧靠上帝的恩典，他所传的一直到今天。所以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在侍奉当中的时候，我们如果遇见困难我们不要太快的灰心，因为我们相信如果是靠神的恩典如果是属上帝的真理他必然蒙主的保守虽然暂时的一种困难跟攻击，但他有一天还是要这些困难都要离去反而是你的话要永远的长存。主要听我们的祷告继续恩待我们以下的时间，奉主耶稣的名，阿们。